然得拯救。哦，好像太阳出来的时候，黑暗要变成光明。哦，没有生气的都要活过来。主啊，我们求你在大安区，在我们所居这个地显出你的公义。哦，在这个城市，在国家，这个岛上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你，我们就能够得拯救。哦，你说凡呼求你名的就必然得救，愿主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好叫这地的百姓能够呼求你的名。哦，主啊，仰望你，仰望你。主啊，这时候我们也在面前存心的等候，也在这边存心的仰望主。我们不仅呼求你，主，我们说我们要宣告你的心意。哦，我们要传扬你的救恩。哦，好像主在地上日子，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蒙恩得救人，我们更是成为一个叫人能够蒙恩得救一个器皿，成为这样一个管道。哦，好叫世人在我们的身上的，我们四周的人都能够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第一节看到第五节。今天我们从撒母耳的角度，我们再有些的思想，有些的学习。撒母耳十六章一到五节，昨天我们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因为十三、十四节是你可以说是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这样的说，从大卫从扫罗这个整个的转到大卫的身上。不过我们这时候还是回过头来再看看撒母耳，当时一方面他年纪也大了，一方面他也走了蛮长一段的路他高了一个王叫做扫罗的，不过很明显的让他非常的伤心失望，他也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这个用他的这边所叫为他再来忧伤这时候神就对他说话。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在他众子之内。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要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的我同吃。他的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 OK， 我们就读在这里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来看看撒母耳。当然如果我们读到十五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撒母耳已经照着神的吩咐就跟这个扫罗说不仅他的这个国位这个国是从他身上拿开，而且这个王做王的那个所谓的一个是 kingdom已经失去了。那然后呢，在第十三章那时候讲到这个扫罗因为不听神的吩咐，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他在应该有的那个责任那个影响力已经失去了，他的国已经失去了。到了十五章的时候，扫罗还是这个扫罗还是不听耶和华的吩咐，所以这时候连他的王位也失去了，所以一个叫 kingdom， 一个叫 kingship 都失去。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想想看，若是你是撒母耳，你是先知，你是高这个扫罗的，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坦白说他对扫罗，我在说，虽然 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神他预先看见了，他知道啊，这个扫罗不是他选，不过还是给扫罗有机会。我相信，如果照圣经的原则，叫约的原则，如果扫罗继续做他该做的事，虽然他不是第一个选择，不是 first choice， 但他继续照着神的话去做，他应该可以好好做王他的王，而且在做王当中还是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可以发挥他应该有的功用，对他的百姓是有祝福。但是很明显的，扫罗并没有做。那对撒母耳来讲，他清楚知道神的心意，他也清楚知道神怎么的给扫罗有机会，所以一次两次的多次，但是看见扫罗慢慢慢慢走开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你，这是第一个王，撒母耳一生所做的，如果说很明显的一个所谓的有果效，或者有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高这个王，不过这时候很明显他所做的落空。所以这边讲一句话说，你为他要悲伤要到几时呢？不同的解经家在解释这个事情，当然你很难就单单这么一句话啊，就很难明白他悲伤些什么，但是神知道他悲伤。所以这时候对撒母耳说，你悲伤些，我已经弃绝，也不是不知道，我已经把这个扫罗给他这么多机会，虽然他不是我的 first choice， 我第一个选择，但是我还是给他有机会，这叫恩典了。甚至真的不配得的，在得着这恩典，该受的刑罚不用受，这个也叫恩典了。所以赦罪是一个恩典。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仅得救，而且今天得了一个叫做儿女的名分，这是很大的恩典了，因为这都不是我们配得。但不管怎么样，撒母耳很难过。所以有些解经家说他真的很爱扫罗，因为我们从这个扫罗被呼召出来，他真是蛮可爱一个人，而且刚开始他真的很谦卑，他真是说选他出来他还躲在后面不敢出来，是撒母耳把他喊的叫，或者人家喊的时候再来，人家把他找出来，他前面都是。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扫罗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多的资源，甚至神与他同在，带出这么多的所谓的成功或是胜利，但是很遗憾的，扫罗就慢慢不在他的眼目，不再在这个神的身上，在自己身。所以我在说，昨天我们提了很多，扫罗跟大卫很大的不同，其实都是软弱人，都是罪人，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卫犯的罪好像表面看起来比这个扫罗还来得严重，又欺哄啦，又淫乱啦，又杀人啦等等。但是为什么神说喜欢说拣选是大卫，只见一件事有关，因为大卫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再说这句话不是说大卫已经十全十美合乎神性，是大卫这个字可以翻成，因为是大卫是一个寻求神性的人，这个人是 look after God's heart， 就这个人不断的寻求神的性，确实他有软弱，坦白说软弱的很，软弱蛮糟糕的。但是倒过来，扫罗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就比较刚刚大卫所犯的罪，好像他没有这么严重啊，他了不起啊，就是没有做尽神要该做的事情，或许从某角他还蛮有这个宗教的习惯啊，有宗教的规矩，哎，每样子照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些规条，他该做的都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因为扫罗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扫罗所做的越来越做的，后面呢，他所做越来越是寻求他自己的心意，这样满足。甚至当十五章当撒母耳说神已经弃绝的时候，他还是说撒母耳你还是跟我去，免得我丢脸，你还是要跟我回去，在百姓面前跟我一起来所谓的敬拜来献祭，不要给百姓看见哦，因为你弃绝了我，因为神弃绝了我，所以你也弃绝了我。他还不想好叫你在这百姓面前被抬举，你看他走的是这条路。所以我常觉得，就是我在说，没有一个，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是不完全，不相对的，也没有一个人说坏到一个程度神救不了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想通这个事情。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神的救恩，不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神救不来，只差一件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接受神的救恩，你愿不愿走在神的信念里面，这叫命定。一说这是神所定的原则，不是靠宗教，不是靠自己的热心，不是靠自己的才干能力，是靠的单单的是靠的你要寻求神的心意，以至于你天天活在一个合乎神性的一个状态的里面，虽然我们还是不完全。那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所以撒母耳一个有解经家说，因为他很爱扫罗，不过看到扫罗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失去了神在上的呼召恩高或是说恩宠，撒母耳就很难过。那第二个，如果这时候确实需要一个王，撒母耳这时候他年纪也大了，他真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个王出来，就神所呼召的那个王出来，他也觉得他在一生呢做一件事情并没有成就，所以有个所谓的落空的感觉，就好像觉得哎呀，我努力了半天，劝了半天，帮助他半天，最后还是落空。那年纪我也大了，我还有机会做吗？还有能力做吗？好像一生如果是这一个是很重要的责任，可以这样的说，就高一个王，但很明显这个王并没有成功，可以这样的说，意思说他做的没有成功。那当时有姐姐说到，他还是为整个以色列，也是年纪大了，他以前呢，我说过他不仅是祭司，他是先知，而且从某个角度上还没有立王的时候，还没有高这个扫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也是一个士师，他也是一个等于说有点像君王这样子做一个 judge。所以从某角度他代表啊这个所谓的一个受膏者，三方面都在身上。那这时候他发现他年纪也大了，那谁来带这个国家呢？所以这几方面可能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原因，这时候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悲哀。让我把这个解经啊变成诗经啊，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在我们今天，或是成为一个简单的信息，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四周人，或看你这个光景，你有没有所爱的失去的，你有没有所努力的却发现落空了，你更是往前面看看，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知道问题的解答在哪里。所以这时候你进到一个光景，叫做悲伤要到极致，不一定要大哭，不一定要这个捶胸，但是这是一个人生的写照。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真能够体会撒母耳的这一生走过来干什么，这一生走过来很可爱的一个人，就看他就失落了，他想要做的事情好像没有果效，他真的花了蛮多功夫的，怎么去高这个扫罗等等，我们前面都已经读过，然后最后那国家的前面的路在哪里，不论你在你的职场，不论你在教会的服事，甚至你正是为整个国家为这个地来祷告，你常也觉得怎么会越来越乱，怎么会越觉得没有方向，怎么会以前还有些选择，现在你选择都没有，以前还有叫做两个不同的政党选择，现在已经不知道选哪一个，现在又多了几个，每个人都起来要阻挡，有时候觉得一片混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时候你的信仰就很重要，我说的你的信仰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一套的一个所谓的教义，不是的 doctrine 而已，你的信仰是你有没有听见这位又真又活神对你说话。就在这时候他唯一的出路是什么？耶和华对他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觉得人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失望那个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找谁来帮助你？找个先知来劝劝你，可能他看眼看不见什么东西，可能你找一些所谓的哪一些的专业人来问问他们的问问他们的建议，他们的看法，大概你也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前面的路。做一个神的百姓，做一个神的子民，甚至你是神的仆人使女，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 你是神所用的器皿，在这黑暗的时代带出这个盼望来。唯一的你要做的，唯一我要得着的，就是神对我说话。耶和华说话，旧约耶和华是喜欢说话的神，神说话事情就会发生，命有旧理。当圣灵在这个水面上的时候，神一说话事情就发生。所以整本圣经都在讲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因为他用他的话语托住这个天地，托住万有，因为他用他的话语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所以神说话是很重要。在地上的日子，如果从登山的宝训这个角度来看，是神说话，我们就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这登山宝训说到我们的见证，我们是好像是盐是光啊，若是盐失去了味道有什么用处呢？若是光放在斗底下，那有什么用处呢？那回过头来，盐啊的功能是什么？在当时不是调味用的，主要不是为了调，在当时盐最重要功能就防腐，就怕东西烂掉，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没有别的，盐最好的功用就是防腐。所以基督徒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放纵然那个地方是腐烂，那个的环境是腐烂，因为你在那里，所以这个环境就不能够腐烂，一说不能够再腐烂下去。很明显的，你如果叫办公的同事这个成为一个习惯啊，甚至腐烂都不少，出差总是乱报，但是你跟他一起出差，或者跟你出差的时候，他们就不敢乱报，因为他们报是一个数字，你报的是一个数字，从那时候开始他们不敢，除非他不跟你出差，他出差一定不敢乱报。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对的事情，坏的事情就应在那边就停止下来。我不说嘛，有一次出差跟我老板去出差，等到我出差完了回到回到家，因为我的老二要生了，所以我说我不会跟你待在那边，你要待在 Chicago 你就待在 Chicago， 我要飞回 Boston， 因为我第二天呢，本来我不要出差的，不过因为去 CS 开一个会啊，但那个是很重要，所以我的老板去，我把资料都预你，我说你去，这样你去，但是公司还是说一定要我陪他去，万一他不能够应付的时候，我再说他比我大个30多岁。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回家，果然啊，清晨的时候啊，我的老二就生了，所以大概10点多，我生完以后，我回到办公室整一下，因为我回去休息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没想到我的秘书告诉我说江要找我，就我的老板要找我，我说什么事情，我就跑去。一跑去，他叫我把门关起来，就把拉起来。我拉起来以后，他走到他，我说：“有什么事情？”他就把一个东西丢在桌上。我一看，原来是我报的这个出差费。我报的是1.5块，因为在机场等飞机，我买了2杯咖啡，一杯咖啡7.5毛，所以2块，两杯咖啡。他怎么可以这样报账？我说：“因为在我口袋拿出来钱就只有1.5块啊。”我去到 Chicago 时候，我们的 salesman 接我们，然后完以后去到 CS Tower， 那时候是美国最高的这个大楼，我们跑到最高一层吃饭，完了以后我们坐到地下20几层开会，那完了他们送我上飞机，我们飞机是改的，因为我们5分钟就把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就上飞，所以我就我不要待这个，如果你要待一个晚上还是什么，那我说我要回。所以我们换了飞机，那换还是要等一下没有事的时候啊，买了2杯咖啡，那时候咖啡蛮便宜，一杯才7.5毛。他说没有人这样报，我说我从口袋拿出来这么多钱，所以大家都知道，要的就不要跟我出差，要跟我出差的时候，如果他们过去报的是不正确的话，现在他们要这样做是很难。所以基督徒做盐是什么？当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的当中的时候，是防腐的作用，不要让它坏下去。光是另外一个，光是指明那条路。那时候的做法是什么？政府会这样，如果经过一个山，如果一条路啊，在这个山的底下是一条路，所以呢，他会邀你们几家人，你们愿意的话，我会给你们一个奖赏，叫你们几家人都搬到山头去住。 因为晚上啊，大家点灯的时候，所以山头有个五六家或者十几家或者一个小小的村在上头，在上，所以就很亮。那亮的好处就那个光就照到山这个山底下来。光是干什么呀？是指明人的路。今天在这个世上，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没人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现在看到每天一个事情就爆了，爆了，然后吵了一阵子又，然后过两个礼拜又有个新的事情来。不，我相信神还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相信神做这样的工作，是看见这些黑暗的都要被翻转过来。或许这个世界没有路的，没有叫做什么叫做正的，没有叫做真的路。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是三样事情，是一件事情。因为前面门徒所问的那条路在哪里，所以耶稣说那条路我告诉你，但是这条路我要再解释清，那条路叫做真理的路，因为没有从神那边来过，所以要到父那去，我是从那边来的，所以我知道那路是真的路或是对的路。什么叫生命呢？因为你就是告诉你这条路你也去不了，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或者有一个生命的能力可以带你去，能够走得上去。今天世人都在找那条路，所以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到最后如果他真的预备好有这个需要，他一定会问，真的吗？不是真假的真，是真实的吗？信耶稣就有平安吗？如果真人家问到的时候，你怎么说？真有平安呢？你说是真的，那现在我还是很乱的，还是很愁烦的，那怎么办？耶稣会把平安赐给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不可以为你祝福？这时候平安就进到心中了。所以彼得常用一句话，我们心中要常做准备啊，存一个温柔心。当有人问你那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就存一个温柔心来回答他。原来在当时传福音是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你？那我讲的这一大堆，只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你怎么知道神同在？你怎么我知道我在你旁边？因为我跟你讲话，因为我们两个在沟通啊。另外一个事情，当讲到神的同在，圣经这样子说，就会有神迹，就会有奇事，因为神的同在也带出神的帮助、神的能力来。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出路在哪里？你的出路是在神的手中，你的出路是在那位愿意对你跟你说话的神，那位愿意帮助你的神。上个礼拜我有机会去一个是媒体跟他们同工谈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去了一阵子，我就跟他说我一个很深的感动，特别从教会的角度，我心相信今年神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跟这些，我们现在大概有七八个人连我大概有十个人在一起一些是这个主管，一些就是一些的这个媒体的主持人。我说今天我们要求什么？我说今天我们要看神在我们的这个公司，我们要看见有神迹奇事。因为过去几年借着神的话让他们对神的信义跟以前有个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信神，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是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神是大有怜悯的神。也在过去这几年，这大概两年的当中，这两年，现在两年多快三年，这当中我们发现神也行了一些神迹奇事在身上，做医治，做释放在身上。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同在人里面，我们被建造。那现在是什么？就像这见证，我跟这个同工在讲，如果这几年我们教会的建造，包括五重啊，包括很多的整合，那现在是什么？是教会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的时候，叫神教会要把神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好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建造，在整合。所以我说，我们凑在这里，圣经传没有说这样才叫教会，就有个教堂的人。圣经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凑在一起就是教会， 所以圣经说什么叫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架构。教会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这群人不仅被呼召出来，不仅得了罪得赦免，而且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赐在他们身上，好叫呼召出来以后他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给他们使命。所以当跟他们分享说，让我们一起来求，今年在我们这个公，在这个当我过去跟他们一起同工呀，在我们这个公司一定要看到神迹，在你的部门一定要看到神迹，在我们的公司，你走到你的公司，不论你坐计程车来，你说自己开车来，从停车场，从计程车下，从大门进来，从地下室，一直就一直祷告祝福你的公司，就我们去年我们弄个抹油啊，就直到你的办公室啊，这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为什么要抹油？不是说好像去邪啊什么什么，不可不可，抹油是神与同的恩膏，就是这样。我们讲了好几次，扫罗被恩膏，大卫被恩膏，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神要恩膏我们，因为神要用我们。所以有些的同工啊，他们就问了：那牧师，我们真要这样求吗？我说：你不求就白不求，因为是神给我们，神给我们放在那里，就与我们同在。同在的目的就是要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心意，显出他拯救的旨意，然后当这个人愿意信主的时候，他们就得着神拯救的能力在他身上，他们可以从罪恶里面，从黑暗圈子里面走出来。完以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完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宣告神的工作要在这个公司，他们的公司十几层啊，当时我们在最上面一层，因为董事长是在那一层，我们在那个他办公室里面聚集。那底下呢，我们就从前开始走进来，你就要做这样事。当撒母耳这样的起来的时候，他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当时他心中也害怕，所以神说：“我没有，这时候你要去，去告这个耶西啊，这个 Jesse 家的一个孩子，因为这才是我要选。”不过扫罗这个撒母耳马上就说：“我怎么能去？如果扫罗知道，不就害我吗？就要杀我。因为撒母耳住的是最高的地方，经过就以地理来讲，它最北。然后完全是扫罗的地方，然后底下是撒这个耶路撒冷，在底下就是耶西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一定会经过扫罗的地方。所以神就跟他说：这样你就去献平安祭嘛。”反正做一个祭司，做一个先知，你可以常做这种事情，到某个地方借这个祭就祝福那个百姓。不过其实这时候神给他一个所谓的策略，或一个这样的安排，是带着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安祭，因为这是他身份，也是他过去做事。不过这时候带出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来，就是要在耶西的家中找出他的孩子来，因为神要恩膏这个人。果然他后面就做成这件事情，恩膏了神所拣选的叫大卫。我要 make a point 在这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论在职场，不论在你的家中，不论在你的社区的环境，当你碰到困难，刚所说的，你灰心的时候，你觉得所爱的好像失望的时候，让你失望的时候，或许你知道前面的路茫茫的时候，不要停在那里，你要寻求神的心意，让神对你说话。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开始恢复了神战上的呼召。第一个，你会刚强壮胆，因为在茫茫当中你会，但是在神的讲话当中，你恢复你的信心，原来不是你想怎么解决问题，是神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想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不行哦，因为我要经过扫罗的家，如果扫罗知道，他会真杀我了。那神就说：我给你一个的这样的安排，或是这样一个这个策略，你就说要去那边去祝福那个耶西家人，可能很久没去了。这基本上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不，对不起，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就去献这个平安祭啊。所以当这些的耶西家人一碰到这个撒母耳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题：你是带着和平来吗？他们以为这个先知来要带着审判来，他们都听得都好害怕。所以撒母说：不，我是平安来，我们也来献。不过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你们要自洁，预备好。其实他已经带了这个恩膏来， 这时候你从这个所谓悲哀的状况进到那个信心的状况，进到那个刚强状的状况，而且你可以完成神要做的事情，带着神给你的这个权柄跟能力去恩高另外一个王。或许说你带着神给你的权柄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会带出一个极大的突破，在整个的环境当中，不是在教会才祷告，不是在这个一些的教会的活动，包括崇拜的时候在祷告，其实在你所有的环境当中都可以祷告。但你的祷告不只是祷告，把你的问题放在神的这个面前，你更是需要叫做安静的等候神对你来说话。这两天如果你有参加这个 Henry 这个牧师的，他说他更不知道来要讲什么，到时候神就会把他的话放在我的嘴巴，所以这样的说。但是可能你不会这样，我也不会这样，因为他是先知啊。因为先知以外还有其他的，还有教师，还有牧师，可能你不是先。不过你一定要相信，不论你是哪一个的所谓的恩赐，不论你是哪一个的角色，你还是需要知道神要对你说话，你还是要等着神对你说话。所以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去，比如说上个礼拜去的，我就祷告神呢，我要去讲什么。当然神给我一段经文，我就跟他们来思想。那完以后我感觉到整伙人都兴奋起来，感到整伙人都被用后面这句话叫做就昨天我们谈的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当你讲完神的话的时候，或者神透过你对那群讲完神的话的时候，或许借着撒母耳这个高抹了这个大卫的时候，大卫就大大的被圣灵感动，所以你看到这群人就被激起来。所以你要知道，你每天所做的都不会突然，你每天所碰到的环境都不是偶然的事情，是神要透过你把天上的祝福带下来。最大祝福是什么？就是让地上的人，不管已经信主的或是还没信主，只要在你的影响范围里面，特别你是一个主管，让这些人最大祝福是什么？他们能够走在神的信的里面，因为他们真不知道神的信是什么。有些就是基督徒也不晓得，因为责任不在里面，责任在你的身上，因为是主管。或许有人甚至连信主都不信，他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你的缘故消极的，你已经把不对的腐败的东西把它所谓的处理掉，因为是眼。但更积极的让你兴奋的时候，好像你的光就进去了。所以这群人心中好像在黑暗当中看到光，在混乱当中看到一个门一条路在那里，他们就兴奋起来。所以你读到圣经讲登山宝训不有八福吗？八福这个字，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你可以几个翻译，八福就是这个人是蒙福，或这个字基本上是翻成喜乐的意思， happiness is 等等等等，虚心人有福了。所以呢，不仅是有福，是喜乐。什么叫喜乐？用这个字的解释什么？一个人迷路了，他就会挂虑担忧害怕等等，但是当一个人找到一条路，或者你碰到这个人就看哦，这样子我带你去，我不仅跟你说那条路怎么怎么走，我就陪你走到，从这个路可以走，从那个迷路里面走出来。你想看一个人在迷路当中，他心中有多么的忧愁挂虑担忧，甚至有害怕，因为你陪着他把他从这个迷失当中带出来，这个人就很喜乐了。所以登山宝训的是说，那个人人生怎么会喜乐？人生的喜乐，因为他们找着了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有了人生的目标跟答案。所以当人走在这条路当中，虚心的有福了，虚心的就喜乐了，哀痛人有福了，哀痛他们就喜乐，因为哀痛他们必可以得到安慰等等等等。今天人都在找条路，找什么路？不，当然有些人找发财的路啦，什么成功成名的路，不过到最后他们还是发现这不是路，因为得到以后也没怎么样。但是蛮多人在你的事中是找生命的路，那叫路在哪里？你是走过这条路，你已经走在这条路当中，是在于你，在于我，在我们四周人。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区，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这条路跟你们讲得清楚，好叫他们能够走在 这条路当中，你的喜乐就成为他们的喜乐。迷失的人找着那条路的时候，他们就 happiness is 这个人 poor in spirit， 因为他们能够得见神的国，他们就得着神的国。一个人不再靠这世界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会发生在身上。一个人不走自己的路的时候，神在他应许里面所带出的各样的祝福就会发生在，叫做天国就降临在那个人身上，不是这样吗？人不知道这条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是在于你我抓住神的机会。所以回过头来，纵然是撒母耳走到一生到这个时候，年纪也大了，但是发现里面人生当中一些爱的失去了，想帮助扫罗那起不来，也发现在人生当中他一生所努力的，如果花的功夫在扫罗身上，他发现也落空了。他一生所期待的以色列能够起来，现在越看得越糟糕，连这个王都不见。在你的职场会碰到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在教会服事也会这样的事情，你好像是刻意的要培养一个弟兄或是帮助一个姊妹，到最后他失望了。有一个牧师啊，他也比我大概差不多20岁。有一次他告诉我，当他培养一个牧师在香港，到最后这个牧师离开了他。这个牧师因为香港那是叫97啊什么东西的，就离开他，叫到国外，就所谓的用他的话，就好像就跟了另外一个牧师。他不是这么小气，他只是说他发现他一生所培养的很失望。所以他很明白我在讲一些事情，所以他对我也非常好，好像他找到一个可以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我要说在这里，人生很多事情是你抓不住，甚至会让你失望，让你觉得遗憾。那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出路，你的疑惑都交给神，你的出路等到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在这个出路的里面。你是这样走，我是这样走，坦白说我们四周还有很多人需要这样的出路，需要你来带他们走到这个出路的里面。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神说话是很重要，以至于在软弱的当中，在就是各方面，你突然就可以凭着信心，因为神对你说话，你就开始有信心了。在信心还是有些挣扎，我可以捉摸，可以行，不过你照神的一步去做的时候，神就把一些策略，把一些安排告诉你，你到最后还是继续能够完成神给你的呼召跟使命。所以他在大卫身上重新做一个叫做恩膏的工作，好叫大卫能够被呼召出来，成为神一个合用的器皿。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都在来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这一个成为一个常常的听到神话语的人。我们起来祷告。一方面要感谢主，神今天对我们说话，一方面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就神的话，叫圣经的话，一个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我们也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你的面前，但我在带到你面前不是把责任把事情丢给你我就跑掉，我需要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去面对一些事情，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好叫我处理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心意来处理，不是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我每天的日子，让我就是纵然时间过去，年纪甚至都大了，让我做的每样事情都是能够有果效的，因为这是你的事情，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求神将恩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啊，我再来仰望你，主啊，在他交战手中，求你帮助，真正让我能够进到心的里面。主啊，求你恩待我，让我能活在心的当中。主啊，求你不断的对我说话，白天对我说，晚上对我说话。哦，我工作时候对我说话，我休息的时候对我说话。哦，你的话也不要离开我。哦，主啊，你哦，好像我的在面前的赞美感谢也不离开我的口。啊，我常常在你对我说话，我对你说话的当中，我就知道你是那位又真我的神，我就知道你是那位与我同在的神。主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有在这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